在还没讲课的时候，我们先讲这个。有时候我们不觉得说这个持戒，不觉得说持戒，有一些可能他受了八关斋戒的很多次，可是有时候你没有做比较。我讲的是个世间的事哈，都是相对的，好像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所以我也讲一个小故事，这个。那个我在八关斋戒的时候，曾经这个故事讲过好几次了哈。就是我真的是看到我这个外婆哈，他们那个我叔家的外婆，她以前就是在乡下都不知道这个，没有学佛法，她不知道这个戒律哈。那当然那时候早期的台湾这个就是。到了拜拜嘛，我们都是到了拜拜才会有鸡肉可以吃啊，有可以猪肉可以吃啊。那乡下哪里有钱去买这个鸡肉跟猪肉？哦，不要说鸡肉、猪肉了，叫鸡肉就好。所以都是自己养自己的鸡呀。那到了这个要拜拜的时候，然后自己杀鸡呀，啊，自己来拜拜，来吃啊，哦。啊，因为我外婆以前在乡下，她很会做工作，她什么什么做工作很快就写啊，连杀鸡就很厉害啊，杀鸡她就一刀就可以了。那所以乡下他们一些就拜托他杀鸡啊，因为乡下有时候你不会杀鸡哈，那个还有脖子还有剩一个皮啊，那个鸡还会。到处乱跑啊，到处乱，所以他那时候也不晓得戒法，不知道不杀生啊，不知道这个戒。可是到了老的时候，到年纪大了，要这个，他觉得说，哎呀，我不晓得这个不可以杀这个动物啊。到老了，那他就想要这个去受戒啊。那我刚好有一个亲戚，他那时候是在圆光佛学院读书啊，那就说，哎，那么那时候我外婆已经中风啊，然后就不然到家里去给她做个皈依啊，三皈，光是做这个三皈依而已哦，然后就带家里那一天戒师要到家里去给她做三皈依，没办法三皈依，从楼上这个走楼梯啊，楼梯摔下来。所以那个就没有办法做三皈依，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庆幸这个有今生能受到这个受持这个戒法，也确实是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有时候你真的你业障太多，你要受戒，就有很多的戒的障碍哈，很多戒的障碍啊。所以尤其到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啊，那一天在慧智讲堂有一个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的网课，我说你住哪里啊？他说住三重，那你怎么会跑到这个慧智讲堂来？他说没办法，在家里静不下来，说我是从事这个电脑工作的哈，网络工作，哦，我只有来到寺庙才能够清静，因为在这个。网络里面确实，现在网络里面太多的资讯啊，包括情色啦、色情啊，什么都在。他说，哦，所以只有到这个寺庙哈，开始远离这个电，暂时的远离念，然后啊，就是说我们今生啊，能够有这个善根来持戒，好，受戒不容易。那我们就。在《大智度论》里面有几段话，我那个可能各位的课本没有，我先来解释一下说，说这个持戒啊，确实是能够让我们的烦恼比较薄弱。为什么说持戒能让我们这个烦恼比较薄弱呢？他有举一个例子哈，如果我们没有持戒哈，比如说啦，我们现在社会上没有持戒。当他这个生气起来啊，发脾气啊，哈，嗔恚的事来，就马上想要杀人了啊，杀生即起啊，你没有持戒，你完全都不懂。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杀心就起。那如果你没有持戒，没有持这个不淫啊不邪淫也好，五戒的不邪淫，或者是这个 我们不淫。当你有这个男女欲的时候，淫心就成了。所以你若没有持这个戒，很快淫心即成。但如果你持戒啊，你持戒，虽然你现在生气了，但是还不至于说我要杀人呐，啊，不是杀心比较不容易起。啊，虽然你有持戒，虽然你有这个男女的欲望，可是因为你有持戒，这个淫事不成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啊，才能让我们持戒，能让我们的烦恼啊，这个结识啊，这个薄弱，这个是主要的。这个大制度的里面有特别谈到的这个关于戒律的这个的好处哈。那我们接下来来看178页哈，现在要讲到这个戒律集中戒，我们有四啊，这中间这一行哈，集中戒有四哈，淫行啊，就是跟不逾矩啊、淫道、杀人、大妄语，这个是我们的四众戒啊，这个比丘的这个破沙门性哈。那在这个比丘的戒里面，具足戒里面呢，比丘戒啊约250戒左右啊。那其中集中的戒有四，就是我们的当然淫啊不淫戒是第一嘛，淫啊道。杀妄语哈，这个极重的戒是绝对不可以犯的啊，在具足戒就如同树木的被截了根一样啊，就像人的断了头一样啊，犯了极重的啊，所以我们具足戒里面有讲到这断头戒罪啊哈，犯了极重的戒哈，在僧团中可说是四重戒。第一个淫行哈，就是不，这个是绝对禁止的。无论啊，你过去曾有过这个夫妻的关系，啊，不但是或者是与人，不但是与人，跟畜生啊发生这个性行为的，即使是极短的时间，都是属于犯众戒哈。那佛法这里有一个。这个就是开源啊，是开源。佛法并非理学家的那样的重视皮肉的贞操，主要这个淫戒啊，必须你自己心有这个欲，淫欲啊，淫欲啊，有淫欲啊，心生快感啊。所以一种开源就是当你遇到被迫的行淫而心无欲乐意识的啊，这个是不犯这个淫戒的，人是不犯的，这个是淫戒。那另外这个不逾矩啊，不逾矩就是窃盗哈，不逾矩啊，不逾矩就是人家不给你，没有说要给你啊，不逾矩啊，你也没跟人家讲哈。窃盗是主要财物的窃取，还金不同意啊，那这个存着窃取的心而取。啊，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不过这个集众的戒，这个道戒是有条件的。依佛的制度哈，凡窃取5钱以上的就是犯众。啊，这个在佛以前佛制里面，就是这个窃5钱以上就是犯窃盗的重罪。那么这5钱是什么钱呢？啊，古今中外的币制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在古代的这个戒律啊、道戒里面，佛为什么要制定这个5钱呢？哦，这个导师有特别讲到，因为是当时这个在佛陀时代，摩揭陀国法啊，摩揭陀国法啊，这是窃取5钱以上的时候，这个佛陀呢，摩揭陀国啊，你只要偷取这个5钱以上，就宣判死刑。那各位如果讲到摩揭陀国，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是有些了解有些不了解啊。如果跟各位讲阿舍世王，大家就会知道了哦。阿舍世王就是无量寿经这个他害父亲的阿舍世王，这个 阿瑟斯王就是摩羯陀国，啊，他的父亲是频婆沙罗王啊，这个阿瑟斯王把他的频沙罗王关起来哈，把他饿死哈，这个当时的摩羯陀国啊，窃取五钱以上，所以佛就参照当时的国法，偷钱五钱以上就判死刑了，所以在戒律里面说五钱以上就是这个犯众戒啊。哦，所以这个如犯不逾矩的，依当时的法律，凡因判死刑就犯众，应该是符合这个佛的意思，啊，这个是道戒啊。那杀生啊，是指众戒是杀人而说啊，那有包括自己下手自己杀，或是派人去杀、教唆杀啊，以及这个堕落胎儿等啊。这个在五戒、十戒中也一样是禁止的哈，啊，哦，所以这里连这个堕胎哈、堕落胎儿这个也都是属于杀生罪哈。那第四个大妄语啊，妄语中最严重的是这个没有证悟而自称证悟啊，你没有证道出国，那你说你现在已经证道出国了哈。没有神通而说自己有神通啊，或妄说见神见鬼啊，来这个诱惑信众，或者是互相标榜啊是贤是圣啊，或者故意表示神秘啊，使人发生神秘的幻觉，这个都是破坏这个佛教的圣法，毫无修学的诚意，是最严重的恶行啊！哈，恶行，这个是大妄语。那犯了这个四众戒啊，就失去了破坏失去这沙门的体性，也就是失去了出家人的资格，就对了哈。那沙门的翻译过来为勤洗、勤修道法啊，勤修道法，洗除恶行的意思，这个是沙门的意思啊，勤修道法，去除啊，洗除我们的恶行的意思。在佛制的僧团中，如果有人犯这个四众戒，就逐出僧团了，取消他的出家资格。不但这个取消资格，犯了四众戒，不但不是比丘啊，连沙弥也不是的哈。所以犯众戒的是会堕落的。不过有一个不过了哈，如犯淫戒而当下发觉哈，心生极大惭愧。哦，那恳求不离僧团，仍可以允许他做沙弥啊，受持比丘戒。不过他犯的这个众戒，无论怎么样现身是不会得到成圣的啊，这个是四众戒。那么余戒的轻啊，就是除了当然我们知道刚刚这个比丘戒有250左右的戒啊。那其他的余戒轻或重，患者不要误复常哈。那么只要你出罪啊，就得清净啊，不悔得安乐哈，不悔得安乐。啊，我们179最底下一行。所以刚刚的四众戒就是不准忏悔的集众戒以外哈。他呢，集众戒就是不容许忏悔而留在僧团，然后这个集众戒，其他没有犯的四众罪，犯的其余的戒是轻的哈，180页，或是重的，我们都应该这个如法的这个忏悔哈。所以这个我们忏悔这个戒轻重有好多类了哈，很多类哈。那最轻的哈，所以说我们犯的戒最轻的哈，这个只要心生惭愧，自己责备一番就可以了。那有一些呢，就要面对一个比丘哈，承受自己的错失才算清净哈，啊，我们叫做这个对手忏哈，对手忏，对一个比丘承受自己的错失才算比。那严重的。哦，比较严重的戒，要在20位亲近比丘前忏悔才得出罪啊。但总之是可以 忏悔的，应该忏悔的。那这里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犯戒的啊，切勿复偿自己的罪过啊。那忏悔意思的是祈求这个容忍啊，把自己所有的过失发露出来。如果犯戒而又怕人知道，那么故意啊复偿，隐藏在心里，这个是再也没办法清净的了哈，又越来越严重哈。以佛法来说啊来说啊，这个大家都怕受戒，因为怕犯戒。可是以佛法来说，这个谁没有过失的哈？或轻或重，大家都不免违犯的哈。只要我们能够心生啊生惭愧心，肯忏悔就好了。但是犯戒而复偿的过失是越来越严重了哈，过失越来越严重。那一般人呢，起初是小小的过失，但是犯了戒不忏悔，就会他会继续再违犯下去啊哈，久之啊就会恬不知耻的犯极重戒啊。佛自戒律对于犯重戒罪啊而又复偿的，犯这个重罪又复偿这个罪了，给予加重的处分啊。所以有惭愧心，比如说有惭愧心啊，慈悲心的比丘啊，见到同学、师长、弟子们犯罪，应该好好的劝他忏悔啊。如果不听了，就公开的举发出来。但你要举发这个罪啊，也要在适当的时候，这才是助人为上啊，才能保持僧团的清净。那在僧团中啊，切勿互相隐藏，而以为是团结的美德哈。这在佛法里面是这样子的哈。这个他啊，切勿说互相隐藏哦，这是团结的美德哈。那忏悔佛智是有一定方法的，如果依法忏悔的，如果你忏悔的，就可以出罪，就名为出罪啊。这个出罪，就像这个服满了去被关这个刑期满了，就服满了刑罪，出了罪就还复戒体的清净啊，恢复清净的身格啊。所以凡是出罪得清净的，这个同参道友不得再旧案重翻啊，来个嘲讽他啊。他已经都这个忏悔过了，都出罪了，不要在这个旧案重翻讥讽评级啊！假使这样做，那也是犯罪的哈。这个是在佛法里面的这个啊，跟不一样哈。啊，关于忏悔而得清净啊，可有两种意义啊。凡是违犯了僧团一般规章的，大抵上是清戒啊。只要这个执心发露承认错误就没有事。那如果属于杀盗淫妄的流泪啊，这个比如说杀盗淫妄这些戒啊，犯的这个戒，并不是说忏悔的就没有罪业。要知道这个犯成严重罪行了，不但影响未来，那也招感了这个后生的果报。不但招感后生的果报，对于现实我们这一生啊也有影响力哦，能障碍为善的力量哈，为善的力量。所以这个发露忏悔能消除罪业哦，我们如果能够忏悔啊，消除罪业，对今生的影响啊，这我们的忏悔就像浊死今生一样啊，你只要忏悔之后，就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昨死今生啊，昨天已经死了，今天又生了一样。从此啊，过去的罪恶就不会再障碍你行善啊。你肯忏悔的话啊，发露忏悔啊，所以不会再障碍定慧的熏修，就可以证悟解脱，这如新生一样，所以称为清净，恢复了清净的身格啊，就是比较属于。不是杀盗淫妄的，这就对了哈。就你发露忏悔哈，假使不知忏悔，那恶业的影响，心中 就好像创伤一样。有时候在夜晚里面啊，深夜里面啊，自己去思维良心发现的时候啊，总不免内心这个负疚啊、惭愧疚啊、热恼追悔啊、热恼忧悔，所以只是增加这个内心的苦痛，所以这个犯戒又不知忏悔，成为修道为善的障碍。那如果你已经忏悔了，你就忏悔得清净嘛，大有这个无事不可告人言的，这心里坦荡荡的，我就错了，就已经把它改过来，这个当然是心地坦白，不再为罪恶而忧悔，也就自然能心得安乐了。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勇敢的为善的力量，有这个勇敢为善的力量。出家众的戒是极为深啊，极为深跟细啊。学者因研究广虑，才知道开遮啊，开远，开就是开远，遮呢就是遮止，就是禁止的开，才知道这个戒律可以开遮，哪些可以开源，哪些必须禁止，哪些要持守，哪些是犯戒罪，那还出，怎么样出罪，怎么样清净的法门，所以这个出家众的戒极为生细。接着我们看这个寄送，所以能持于境界，那这个身口意啊，行清净啊，三业邪清净啊，我们看182页。所以以下的这个两颂啊，就是能持于境界啊，三业邪清净啊，密护于根门，饮食知节量，勤修勿逾邪。依正知而住，这两颂，两个寄颂。论意义啊，就是也就是我们在家弟子所应学习的啊，我们在家弟子所应学习的。但从事项来说，是佛特别为出家弟子所说的了哈。这个出家弟子所说，这是向于这个出世离欲道的必备之粮啊。注重在戒行啊，戒行啊为习定的方便。那在家出家的七众弟子啊，七众弟子啊，这个比丘尼、优婆，这个沙弥尼、次沙摩那啊，优婆塞、优婆夷七众弟子，在修学这个出世道中，都是要先按住境界的，以境界为根本。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持境界，那身口意这个三业都能清净，这个要先这个身口意清净啊，这个才能够证明这个世出世间哈，世间的出世间的一切功德啊，如同这个《一教经》说，若人能持境界啊，是则有善法；若无境界，那么诸善功德皆不生了啊。所以戒律的这个三业前清净啊，那约比丘尼的具足戒来说哈，那么要守护所受的这个别解脱戒。如果我们犯了戒不可以复偿，我们应该要立刻就生这个惭愧心啊，如法忏悔。那么对佛制的规则哈，这个行住坐卧等规仪，衣食等因所的规定啊，尊敬师长，还有照顾病人啊，来我们听这个佛法修定啊，这个都是一切的善行啊，我们都要如法的学习哈，行住坐卧为宜啊，衣食啊哈，照顾病人啊哈，做到合于律的规定，那又能够适应这个世间啊，才不会 被社会的正人君子啊，还有我们教内的高僧大德所呵责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哈。那再来就是我们不歌舞唱妓哈啊，还有这个营房、酒肆哈、酒店、政治机关去走动，这是容易升起不敬心情的地方。对呀，就像这个有时候啊，所以就是小小的罪啊，都不可以看为轻易，而要严持的护持，这样受持学习就能够安住于境界啊，引申一切善的功德了哈。接下来我们这个依正知而住哈。密这个看一下这个寄送，密护于根本，饮食之节量，勤修勿逾且，那依正知而住，知足心远离，顺于解脱圣。我们看183页，密护根本。这个就是《一教经》里面的制服这个五根及这个自心啊，五根跟心嘛啊，就是等于是六根嘛啊，眼耳鼻舌身啊，这个是五根啊，意这个自心哈、是认识的门路，也就是六识。那这个就是来解我们功德解的入门啊，所以叫做根门，密护于根门。那五根呢？眼耳鼻舌身呢，是见色闻声啊，嗅香肠味觉触的。那意根呢，是知一切法啊，为六根中最主要的。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我们的在生活中啊，不外乎这个见色闻声啊，听到声音啊，知道这个法啊，知这个法，意根知道这个法，这个我们要严密的守护了，像看门人啊，我们看这个严密的守护，像这个守卫就对了哈，守卫看门的人啊，见到这个鸡跟狗闯过来，小偷进来，就必须要加以拒绝，或立刻驱逐出去。可是，一般人在见色、闻声等等，总是取向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在众生就是这样合意的哈，合我们自己的意思啊，就取向引申这个贪欲；那不合意的啊，就是取向而生嗔恨哈，就是我们刚刚啊上一节讲到的这个无明相应处嘛哈，无明相应处啊，因为我们是无明习惯了啊，所以啊这个处的时候合意的时候。就引申贪欲，不合意的引申嗔恨，所以我们无明呢都不能控制自心呐、跟着烦恼转，那跟着烦恼转就会造业而堕落啊。而有些造业，我们常会讲到说，哎，这个人啊，造业啊，想要来拢无看到伊受果报哈，是时间还没到哈，不是讲未报哈，造啊。这个我们深信因果的，我们都知道哈。像牛的乱闯啊，这个我说要密护根本，牛的乱闯啊，踏坏了苗架一下。所以，当我们见到这个色、闻声等时啊，要密护根本啊。所以这个并不是不见色、不闻声的哈，意思是说。我们并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看啊，不见色不闻声啊，而是当你见了闻的时候，能够自己能够控制自己，而不随着这个境而转啊，不要随这个烦恼转。就好像我们看到了美色啊，那个虽然是很漂亮啊，啊长得很漂亮，长得很庄严啊，但是不起淫意啊，那么见了钱财哦，是足侪钱的，但是这不是我的 不做非分想，要这要正知正念才得了哈，这是不容易的了哈。那正知呢，就是对于外来的境界或内心的境界，要有正确的认识它的危险性，是好是坏啊，是好是坏啊。大家可能有时候这个会觉得很容易哈，其实不容易呢。当你的，比如说你刚好你在这个境界，在这个圈子里面啊，比如说你在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面的有一些观念，大家都是相同的，可是相同的呢，相同的有些都是相同的错误的，相同的错误的，啊，这个当然。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自己对这个用佛法来，我们世俗的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习俗哈，还是什么，它其实不是完全正确的哈。比如说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成佛之道里面的，啊，我们以前的这个思想啊，比如说我们没有学习佛法，可能我们的祖先啊都是去做。做鬼神去了，所以我们才要烧金纸啊！这个是在一般我们从小这就是这个想法是这样。可是当你学的佛法，你会想，我们就知道他不一定是当鬼神啊，他有时候他可能去当人。那如果他去当人是升天了，你还要去烧纸钱吗？但是一般我们就是学的说要烧比较孝敬，所以这个正知。你对境界的时候啊，这个是对外面的境界。那另外这个就是这个正知，我是这样比喻，这个正知比较说你对你的烦恼起来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嫉妒啊，嫉妒心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嫉妒心，它的现在有学习佛法，嫉妒心它的主要的根本就是嗔恨心嘛，就有排斥感。所以当你有这个，我们有了排斥感，我常常在讲课说，以前我们没有学习佛法，排斥感，你现在知道排斥感，打冷战啊，就是有没有有一些高兴，有没有也没有吵架，可是我就是不讲话，可是在这个不讲话的背后，就是这个，好像有这个排斥感，那这个排斥感的背后就是有嗔心嘛，所以这个。你要知道啊，这个整个啊，慢慢学习后啊，你就是慢慢去观察说，原来你的起心动念在哪里？所以你要知道，不能认贼作父啊。那你就欢迎都来不及，以前都习惯了啊，这样怎么能够制服这个贼公得贼啊？这没有办法哈。那这个有了正知之后，又要有正念啊，就是。不要让他忘失了，不要忘失。小偷进门，那个大箱小笼搬了走，还付屋的收税，没有化解。这个没有正念，怎么能够这个抓小偷呢？不要忘失，睡着了，正念。所以能够紧密的守护根本，才能止恶，才能恶法渐伏，功德日增啊。说修行啊，其实这在平常的日用中啊，就是要必须这个地方去着力啊，就起心动念呢，要稍微有这个正知啊，正念啊，正知正念。再来这个饮食之节量，那么对于出家众依赖施主、依赖乞食而生活的。这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出家人啊，这个依赖施主、依赖乞食而生活，就特别啊。所以身在人间啊，就是为生理所限制，这个饮食是免不了的，没有便无法生活。所以这个饮食啊，所以我们看184页，那么佛说一切众生皆依食住哈。都 也所有众生依食而住啊，但我们出家人就是依赖施主而生活的，所以我们应该思量到这个饮食啊是维持生活所必须的，但不可在美味上着想啊。啊，其实这个当我们落下这个咽喉的时候，其实就没有滋味了，还有什么美呢？哈、啊，所以这个在家人为了物资的取得保存啊，发生了这个种种的苦难啊，发生了种种苦难。所以有些人为了物资取得哈。啊比如说战争啊，大半都是为了饮食嘛。现在是个施主为了福德而施舍布施的，对，就对了。我们如果不应该好好修行报施主的恩德嘛哈。所以主要说饮食不是为了淫欲啊，也不是为了肥壮啊，肥壮永健无病或者长生不老。更不是为了这个面色红润端严所以必须要知道饮食是为了生存，为了维持短暂的生存就是维持营养的需要不是因饥渴疾病而苦恼这个身心有力才能修行处理生死。那如果我们不知节量贪求无厌不但站在身体上着想，滋味上着想，对施主也会起颠倒心生嫌恨心而且供养怎么那么少生嫌恨心多生烦恼，多做恶业。在家人对于经济生活尚且要知节量，何况依施主而生活的出家人这一段是对于这个出家众特别要给出家人所知道的。那这个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的184页前面的一切以众生皆依食而住我们稍微 讲这一句话，这个在注解杂含经里面那我大概把它讲一下。这个当然众生依食而住有四种食，第一个就是断食断食就是 一个阶段断食就像我们的三餐就是断食第二个是触食接触的触食就是当我们六根对六识接触的触食但这个触大家我们刚上一节有讲到这个无明缘识四缘名色，名色缘六触六触六根我们一出生之后就触接触六根，就接触到这个六境嘛这个触识主要是讲，当然我们触的时候有这个可意的触跟不可意的触，还有是不可不乐的触嘛那么这里的触识是主要我们欢喜的触可意触识。我们生活在世间上都希望有这个可意的触，所以特别有一个触识，所以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个就是触识。好像看你有一些人有没有生病了，他生病了赶快这个几个媳妇几个老婆人逢喜事精神爽，触食这就可以冲洗古代叫做冲洗，所以他在生病了这个靠这个可益处让这个人逢喜事精神爽，所以触食是我们众生依食的一个这个是。第二个思念的思食一切众生皆依食，我现在要讲到这个事实嘛那么这个施食呢，就是做一个比喻作为一个人，你活在世界上一定要有希望假使你没有丝毫的希望，你也活不下去。所以 有一些，当然，你看我们有一些，我们现在社会就是老人渐渐的，这个老人不是现在的，我们不是我们台湾啊，全世界都一样。老人是现在老人的这个越来的问题越来多，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会老啊。但我们就是想到这个人，假使你很早他，你又把他送到这个安养院、老人院。假使说没有这种观念的时候，你送到这个老人院啊、安养院，他会缺乏的希望，觉得你好像你把他遗弃了。所以这个人，当你送到那个地方，他没有那种观念的话，送到那个安养院啊，他渐渐对这个生命，没有了丝毫的希望，缺乏的这个知识，几年就很快就回去了啊。这个是知识，我用这样的做比喻，其实是每一个的问题哈、啊。这个知识，第三个嘛哈，我讲断食、促食，还有知识，然后另外一个事实。啊，这个在导师的佛法里面概论里面，事实呢，就是比较属于刚刚我们的四缘名色有取事哈、啊，所以这个有取事哈、啊，当这个我们父亲母血的时候，所以有取事是很重要的哈、啊。那有取事这个投胎之后啊，你看支持我们这一生的生命呐 啊, 啊，一旦他这个。时间到了，他要离开了，他不执取这个色身了，啊，不执取。所以有时候有没有，就是你看我们那个有一些老人家有没有，其实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了哈、可是他还有他的有取是在取什么呢？就说哎，我囝也未娶某的，哦，我囝也未成功的。他其实生命已经在最后，所以曾经就有这个例子，他就在担心说他儿子将来怎么样，啊，拖了很久，结果他儿子去跟他讲说啊，哎，你的妈妈你放心啦哈，我家己有我家己，我知影安怎处理哈，你也来放心。啊，跟他讲了没有多久，他隔几天就这个舍报了，这个就是他的有取事。他虽然这个色身已经快没有用，可是他还有一个执着哈，换给他啊，这个要有取是事实哈。啊，这个特别，这因为今天刚好讲到一切众生皆以食住啊，就以这个断食、促食啊、事实、施食哈。再来我们要讲到勤修勿逾且啊，勤修勿逾且。这个184页这个中段，好，就是有关我们睡眠的修持方法啊。那为了修养身心啊，保持这个身心的健康，睡眠是必要的哈。那依照这个佛制，好，佛制，我们有时候常常初夜、后夜、中夜，我们都不太清楚。那么现在这里有讲得很清楚，就是以6点天黑之后，那么夜分啊，这个后夜、中夜分作3段啊，当然有12小时，12个小时分作3段，每一个阶段都是14个小时。所以这个初夜是下午6点到10点，那后夜呢就是。这个中夜呢，就是10点到凌晨的隔天凌晨的2点啊，这4个小时计算。后夜呢，就是凌晨的2点到6点啊，初中后夜啊，这个啊，这个是那这个后夜啊，这个后夜就是早上啊2点到6点啊，所以出家弟子过着精行静坐的生活。有一些寺院这个早上3点多就起来了啊，就是后夜就开始来这个早课精行静坐的生活。那中夜就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这个是应该要睡眠的， 但是在睡眠的时候，因勤修觉悟一切哈。这个换言之啊，就是连睡眠也是在修习善行的境界中哈。这个中业，所以这里特别这个在这个经论里面啊，我们睡眠时间到了，先洗洗足啊，然后这个如法而卧啊。那身体要右斜而卧，吉祥卧，但现在有一些说不一定要右斜，有些说要左斜而卧。那右斜而卧是把左脚啊叠在右脚上，这个叫做狮子卧法，是最有益于身心的。啊，那在睡眠时啊，180，应作光明想啊，光明想。啊，这是光明想，休息成熟了，连睡梦中也是一片光明，那这样比较不会过分的昏沉啊，就比较不会做梦就对了啦哈，啊，不但容易醒觉，也不会做梦，做梦也不起烦恼，就会念佛、念法、念僧。那等到我们将要睡熟时，要保持警觉啊。要求在睡梦中仍然努力的进修善法啊，这样的睡眠惯性的对身心的修养最为有效，而且不会乱梦颠倒，不会懒惰而贪睡眠的啊逸乐哈。那佛智中夜，照道理中夜就是这个晚上，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凌晨的2点，这个是应该睡眠啊，这个要休息的哈。可是陀陀恒常有常坐不卧啊，常坐不倒单啊，不倒单并不是说没有睡觉呢，其实是不倒不卧而已啊，并非没有睡眠，只是充分的保持警觉而已。那这里特别有这个《遗教经》里面这一段话。导师有做一个解释啊，那么佛遗教经里面有说，中夜啊，就是这个晚上10点到凌晨2点诵经以致消息，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哦，这里就是他，我们对这个遗教经说，哎，你连这个睡觉的时间啊，也要诵经了。所以然依一切经论的开示，中夜应该是睡眠休息的了。那初夜的晚上6点到10点静坐，好，就可以静坐嘛，哈，昏沉的现象。那如果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昏沉的现象，应该起来惊醒。如果还要昏睡，就要冷水洗面，读诵经典，哈。所以这里就是我们通常会误会说连中夜都要诵经，整夜都不睡眠，这个可能有问题。他这里他特别解到，这个也许是这个翻译的时候啊，这个翻译这段佛遗教经的时候，翻译文过于简单而有了语病，好，所以应该把这个后夜诵经啊，中夜诵，这个初夜诵经意在中夜里哈。好，诵就是说这个中夜的时候应该休息哈，所以睡眠就是我再把这一段解释一下哈，就是说初夜诵经意在中夜，就是他把这个应该是要初夜诵经。把它翻译在中夜诵经的意思啦，啊，中夜诵经啊，这个是他这个翻译过简啊，好，应该是要初夜来诵经，他去啊翻译成中夜啊，中夜诵经啊，就是睡眠，或者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连你在睡眠的时候法义也正念不忘，就是两个意思，就是有可能是他过简。把这个初夜诵经翻成中夜诵经，或者是诵经以致消息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就算我们睡眠 睡着的时候，法义啊，对于我们文思修的法义啊，正念不忘啊，并不是叫你说连睡觉的时候的时间都不要睡觉，也都诵经的时候的意思哈。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哈，讲到这个勤修勿逾且啊。好，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